上文书咱们正介绍到黄显生将军的简历以及他的业绩。可能有的人要问呢，你说的是张学良啊，怎么一会儿又石友三，一会儿又张宗昌，一会儿又出了个黄显生？这个事儿不奇怪，咱不止一次说过，本书的主角一号人物张学良，通过张学良，在他周围这些人正反两方面的人也得做个介绍。红花再红也得有绿叶配着，只有这样这个书啊才丰满和完整。咱们正说到黄显生将军做了辽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这个人呢那是铁面无私，雷厉风行，而且以身作则，公正廉明，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咱们正说到热河省的主席汤玉麟公开走私贩卖毒品，源源不断的多少箱子往沈阳这运，从中中饱私囊，发横财。这个汤二虎觉着我是张作霖的哥们儿，张学良是我的晚辈，我就弄点外快，他还管得着吗？他管旁人家能管得了我吗？哎，他有这种心情，所以胆子才这么大。没想到被沈阳市公安局给查获了，一下把多少箱鸦片给扣了。一摸情况，哟，是热河省主席汤二虎手下的人干的，不敢碰啊，就得请示黄显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不是一般的人。黄显生冷笑了一声，哦，热河省主席就公开走私贩卖毒品了，靠，咱是干什么的？咱吃的就是这碗饭，不管他是谁，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知法犯法是罪加三等，扣了。毒品给扣了，人全拘留起来了。但是黄显生官小职微，他也不敢独断专行啊，马上请示张学良，得问问总司令什么态度。张学良听完之后拍了拍黄显生的肩膀，先生啊，你做得对，我全力支持，我支持。如果汤玉麟他胆敢有什么举措，我负全责，该怎么办你怎么办。张学良亲自批示，把那九个副官都是汤玉麟手下的副官就地枪决，就在小河沿给崩了。不但给崩了，把所有的毒品全都没收了。就这件事儿传到热河去了，等传到承德之后，唐二虎一听，张学良啊，好家伙，小兔崽子，你忘本了，没有我二虎你哪有今天呢？哎，你忘恩负义，我跟你完不了，我上沈阳找他去。他又恨那黄显生，好，你小小的公安局的一个局长，一个警务处长，你敢以懒击师。后来有人劝他，哎呀，汤主席呀，你算捡个便宜吧，你拉倒吧你。你没看总司令眼睛都红了吗？你怎么的？你俩脑袋呀，你比别人长出一朵花来呀。如果你真激怒了总司令，连你一块儿就收拾。你没看出这个形势来吗？总司令顾全大局，看你是老前辈，还给你留点面子， 把你手下的人处决了，没问你。这干嘛呀？给你留着一条路啊，这算给你面子。你要顶烟上，你可招倒霉啊。唐二虎也不傻，一琢磨是怎么回事，连个扁屁都没敢放，扁了扁了他忍了，往后再办事他得掂掂分量，他不敢公开的那么干了。他知道黄显生这一关就过不去，张学良支持他，因此这股歪风就杀住了。这是对国内的，就是黄显生到任不久啊，还查获了一起重大的毒片走私案，什么毒品呐、啊，什么玩意儿，白粉，那年头就有白粉，都叫白面，能有多少？说多少颗多少颗，那太少了。这家都论吨来的，一共是四吨多白粉，四吨多呀，不知道从哪运来的，到沈阳就给扣了。查出来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呀？后来一摸这底，这才知道是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少佐叫石川，石川少佐干的这买卖。你怎么办？日本人，怪不这么大的胆子的，不敢动啊。请示黄显生，黄显生一笑，怎么？日本人比别人多什么？在他的租界地我无权过问，现在是在我们的管辖地区，我们就按我们的法律行事。靠，缉拿走私犯的头子，把这石川吓得滋溜跑到大连去了，不但把毒品给扣了，把人给扣了。黄显生通过驻沈阳总领事馆向日本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要求林九之郎马上引渡石川少佐，交给中国当局进行审讯。你在我们这贩毒走私，这是不能允许的。日本也团舌头啊，怎么这事实在交代不下去？别管这心里怎么恨这黄先生，表面上没词儿啊。一方面他们把这个少佐给藏起来了，一方面赔礼道歉，推脱责任，说这你们可能是误会，跟关东军没有关系，这事可能是别人干的，往外推，就这样把当事人全都给关起来了，把这些毒品是进行没收。黄先生一琢磨，就这么的无声无息的可不行，连前者没收唐二虎的鸦片，再加上这批白粉，张贴了布告，在小河沿要开一次群众大会，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军警两界的头面人物都得参加，开群众大会，把这些毒品都拉到坑边上去。你看那个林则徐鸦片战争时候不销毁鸦片，在虎门硝烟嘛，哎，跟那意思差不多少，也挖的大坑，把这些毒品推到里边去。他这是泼的油啊！等人到齐了之后，当众宣布，哪一个今后再敢走私贩毒，按照法律是严惩不贷。就这样，当众销毁了毒品，老百姓是鼓掌称快。好清官啊！老百姓都乐坏了，谁不恨这个毒？咱们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咱们就说眼前的事儿。贩毒这玩意儿又成风了，又特别是边境地区，有些人为了贪图巨额利润，不惜拿生命做赌注。尽管镇压，尽管打击，他们还是顶烟上，用这个白粉、海洛因、可卡因、鸦片来毒害广大的群众啊！这东西是罪恶滔天，非禁不可。 不进，要叫他传染开了，亡国灭种啊，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啊。所以黄显生在当时就采取了果断措施，非进不可。在我的这个任上，我绝不允许这毒品泛滥成灾。那么将来我不干了，那旁人我就管不着了，我就得管，不管我犯罪，我缺了得了。要说有些事情说，哎，事不好办，看你下没下决心，没有不好办的事。当领导的采取铁腕行动，果断措施，哪有办不成的事儿？那倒退几十年呢，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就在那种情况下，黄显生做警务处长，把这辽宁治理的是比较不错的，在全国范围来讲堪称头一把。因此黄显生将军的声名没有不知道的，张学良大力支持，你干得对。后来呢，张学良高升副司令了，到北平长期驻在，黄显生照样做他的警务处长。但是后来这黄显生就发现了这个形势不对，这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猖狂，从四面八方抽调军队示威游行，在乡的军人完全发放武器，现职军人每天拉练，干嘛？一了解日本人拿沈阳当目标，在浑河拉练，大炮、坦克、飞机全出动，随时有发动战争的可能。黄显生沉不住气了，穿上便装到北平来找张学良啊。见着张学良，把情况反映了一遍，说副司令，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当时的张学良认为这日本不敢，还安慰黄显生，说你呀，还回去做你的警务处长，警界的事你全权负责，你看着办，军队上的事情我们自有安排。黄显生一想，我充其量是个警察头子，军队上的事我管不着啊，既然副司令都不在乎，我还怕什么？他又回到沈阳。但是黄显生一看这个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怎么坐等不行啊？哎，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得发挥作用。他就把辽宁省所有的警察编成了15个骑兵总队，28个警察大队。把原来存的那些枪就直奉大战缴获那些胜利品手榴弹全发放下去了。据说呀，光这枪支就发放了20多万支啊，手榴弹子弹不计其数。黄显生是这么想的，一旦战争打起来，与其落到日本人手里头，还不如就发放下去。要不后来抗日的群众组织，抗日的武装，那枪怎么那么多呀？哪来的？与黄显生做的贡献有直接的关系。哎，就发放了不久，日本发动了918事变，完喽，日本出兵侵占沈阳，迅速的占辽宁、占吉林，这要把东三省给吞并。军队都不抵抗，哗呀撤下去了，你说警察能怎么？警察也失灵了，不好使了，祈祷兵散。故此黄显生化妆从沈阳逃出来，到北平2次见张学良。等见着张学良之后，黄显生的眼泪就下来了，副司令，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我国军人能有20-30万，包括警察部队在内，实力比较雄厚。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日本人统共才几千人，他们就几千人，尽管我们的战斗力没有人家厉害， 尽管我们的配备武装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人多呀，哎，怎么不战自退？这怎么回事？这是把张学良也问没词儿了。哎，先生啊，你问我，我问谁呀？这是委员长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委员长就批下仨字儿：不抵抗。我有什么招呢？那难道说我们就坐着等死不成吗？让他一句话把张学良问的没词儿了。就为了黄先生，张学良在北平又开了一次碰头会。参加这个会的黄先生、王树昌、于学忠、万福林、张作相、米春林都参加了。这个会开的是比较秘密的，都是张学良手下的人。张学良在这会上通报了沈阳的情况，让黄先生当众发言，你介绍介绍吧。黄先生就把沈阳的变化介绍了一遍，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咱应该怎么办呢？张学良当众表态，咱们军队可以不抵抗，那是委员长批示下来的，谁也不敢不听。但是他没批示这警察不准反抗，没有这条吧？我们公开的跟日本人较量不行，我们转入地下，这个事儿大概说不出旁的来吧？应该成立警察领导的武装组织，抵抗日本人，打击他的气焰，我全力支持。在黄先生的建议下，张学良马上做出决定，在锦州成立东北长官公署行署，任命米春林做代省长，让张作相到那块仍然做代理的主席，任命还是大将王树昌率精兵在山海关布防，让黄先生仍然做警务处的处长兼公安局局长，守锦州，阻挡日本进关。另外支持各个群众团体，阻止各个抗日武装。张学良给拨巨款，给拿枪发放子弹，大力支持。你看领导人这么一做决定，那底下是闻风而动啊。就这个时候就叫蒋介石知道，蒋介石也没词儿啊，你军队不大行啊，那群众自发的武装你还管得着吗？你管不了那老百姓的事儿。换了个名词儿，就这么的在沈阳转移到锦州，成立了抗日公署啊。黄先生心中高兴，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是一展雄才。